最近中国正在发生四件震惊全网的事件。南京博物院被爆，国宝大量流失，泰国军队轰炸竟然令中共的反诈骗 APP 瘫痪，全国地方的电视台集体断粮欠薪倒闭。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习近平执政13年，中国的难民数量竟然上升了10倍，突破百万。国宝流失、 APP 瘫痪、电视台死亡、人民逃亡，习近平的盛世正在出现系统性瓦解的先兆。讲明这一切之前，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是宣称伟大复兴，就越是有人用脚离开中国？跟住落嚟嘅内容，你一定要睇到最后啊！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喺大陆网络呢两日有一宗引起轰动嘅重磅举报事件，一位南京博物院嘅退休老员工突然企出嚟公开实名举报，话前院长涉嫌盗窃、走私大量嘅国宝文物。而且仲长达10年咁耐。呢件事系喺12月21号，一位叫郭礼典嘅南京博物院典藏部退休职工发出嘅一段影片，公开实名向国家文物局举报，话前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喺1980年私自开启南京朝天宫保存库，有组织、有预谋咁大量窃取南迁文物，听起上嚟系咪好夸张呢？但是郭礼典话佢唔系第一次举报啊，呢一件事系由2008年就开始举报噶啦。南京博物院有40多名员工联名反映，多次投诉，但系因为牵涉嘅官员太多，最后全部都被禁低。郭礼典嘅指控细节非常惊人，佢话抗战时期由故宫南迁嚟嘅文物总共有2211箱。10多万件存放在南京的朝天宫保存库，时任院长徐湖平竟然未经批准就私自撕走文物封条，将里面的珍品揀出来，先找专家将真正的国宝鉴定成赝品，然后再通过自己主管的文物商店倒卖，最后还流入他的仔在上海开的拍卖公司，再转手卖给海外买家和走私文物分子。这件事如果是真的话，那就是赤裸裸的监守自盗。郭礼典还说徐湖平靠卖国宝发大财，为了保护自己又将书画送给各级官员，包括检察院和反贪局高层，他们都变成自己的保护伞，而且每次故宫要求清点文物他都极力阻挡，因为一清点的话，问题全部就会爆出来。更加令人感慨的是，郭礼典举报已经10多年，早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报道过相关材料，但是最后还是没人处理，石沉大海。直到这两日，郭盛典再次公开实名举报，他说如果是诬告，我会负法律责任，我只是希望国家部门立案调查，将国宝找回来。21号举报的第二日，他接受媒体访问，态度坚定。国家文物局的人回应说，南京博物院事件之前确实收到举报，正在核实，但是目前还未见到郭礼典的正式举报材料。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巧合的消息也都在网络引爆，收藏家庞来臣后人捐给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明代仇英的江南春画卷，突然出现在北京拍卖会，估值高达8800万人民币。咁亦都令好多网友开始怀疑南京博物院的馆藏到底仲剩低几多系真嘅？网友嘅反应非常激烈，有人话为老人家嘅勇敢点赞，呢个系英雄。亦都有人感慨，郭礼典举报了17年，今日才被关注。还有人更直接说，国内博物馆被盗空不是一两日的了。甚至还有人说，整个国家都被监守自盗。事件目前还发展紧，但是如果今次真是立案调查，那恐怕就会牵扯出一张巨大的利益网。观众朋友， 你认为今次郭礼典的举报这件案会不会得到正常的审理，抑或是会不了了之？大家认为会抑或不会呢？不妨留言告诉我。如果说南京博物院的国宝疑案揭开了体制内的腐败黑洞，这样跟着下来的这件事就会令全国网民看到另一个更得人惊的现实。在中国，真正的陷阱恐怕不只是诈骗集团，还有打着反诈骗名义的系统本身。泰国军队一轰炸，就连中共当局的反诈骗 App 亦都瘫痪。最近泰国军队在泰柬边界对柬埔寨境内的电信诈骗园区发动了军事行动，影片在网络疯传，结果就在这场炮火轰落去之后，中国的网友突然发现中共的反诈骗中心 App 登入不到，伺服器直接瘫痪。网友立即控动说，反诈骗中心的伺服器不会这么啱就在诈骗园区嘛，咁系诈骗同反诈骗一家亲啊！泰国军队呢一诈，将反诈骗链都炸断，大家越谂就越唔对路。好多网友都表示，我下载反诈骗 App 之后，诈骗电话变得更多。有啲话下载完冇几耐，我银行卡就被冻结。仲有啲话，2021年我装咗 App， 结果反而被诈骗咗30,000。仲有啲话，被学校、派出所、老师强迫下载，唔装唔得。有啲家长话，细路翻大学嘅第一件事唔系注册，而系被要求交安装反诈骗 App 嘅截图。仲有人补办身份证嗰阵，警察直接要求当场下载，实名影相。但系最得人惊嘅仲唔止系呢啲啊！网友开始去查呢一款 App 嘅权限，结果一睇就吓咗一跳。这款软件要求29项超级权限，包括实时监控通话记录的权限、读取所有联络人、调用电话的收音和摄影机、读取简讯、写入和删除手机资料的权限，外加实名、人面识别、身份证住址全部都上交。有网友说，那哪算是反诈骗呢？这个是跟踪监控 App。 事实上早在2021年就有人反映话，只要你装咗反诈骗 App， 浏览海外嘅网站，警察好快就会打电话嚟问你最近做啲乜嘢。所以当泰国军队轰炸诈骗园区之后，中共反诈 App 同步唔能够登入，时间实在太啱太微妙啦。阿波罗网评论员指出，反诈骗 App 喺园区被炸之后同步瘫痪，显示中共嘅反诈骗系统可能同境外灰色产业存在数据联系，而呢一款 App 咁多年被爆索取限权，被迫全民安装，实时监控嘅真正目的根本唔似系保护民众，而系似一整套嘅社会控制工程。泰国军队炸断嘅唔单止系诈骗链，而系中共最唔想被见到嘅嗰一条数据黑线。呢一句说话立即喺网上传开。因为太多人觉得讲中了。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大陆地方电视台近年来陷入急剧衰落，欠薪不断。业内专业人士分析认为，地方财政紧张，电视台首先断粮，作为后市的电视台已经无法做到中共的宣传任务。现在中国地方电视台的命运就好似一场席卷全国的末世寒潮，而这一场寒潮苏联在30年前就已经吹过一次。曾经地方电视台是中国城市里面最风光的存在，它是新闻、娱乐，是城市的门面，是年轻人的最高梦想，是父母口中的铁饭碗。但是今日那些曾经灯火通明的演播室里面，只是剩低设备 standby 时候冷冰冰的蓝光。媒体人说，他们的人工被一节一节切割，拖三个月是常态，收到一半就要感恩戴德。年轻人不再离，老人家离不开，剩低的人就要靠副业来养自己。 拍节目的人无心，看节目的人不再看，只有宣传部的指令就好像奄奄一息的权力诏书，一道道压落你，但是就再无力度挑起一丝波澜。电视台一个个倒闭，深圳公共频道、娱乐频道先后停播，安徽主持人的工资单写住2863元，河南电视台月薪3500元，广告消失，无赞助，转播冷清。据统计，中国700多间电视媒体正在喺倒闭的边缘。更残酷的是，有人话佢哋只系攞到38%的人工，甚至仲有人半年冇粮出，挨横额求生。咁就系财政崩溃嗰阵最先被放弃的部门——宣传机构。电视台不是市场上的竞争者，它是政权的喉舌，是一个被供养的器官。当中共已经面临生命之忧的时候，喉舌就成为被切除的第一块肉。中共将目光集中在演说法统治的领域，包括抖音、快手、微信和短影音矩阵。年轻人都奔向新的平台。网友说，真相永远在抖音，而不是在电视里面。这句说话就好像一把利剑，直接割开了中共旧体制的舆论堡垒。财政崩溃，人口雪崩，房地产枯竭，地方债爆煲，政治集中化，地方自生自灭。这几年中共的每一道裂痕都扩张紧。在末世背景底下，电视台失血是因为它最早被遗弃，教育都要斩，医疗都萎缩，中共的财政已经没余粮了。有位记者说，电视台的死不是技术性，而是财政性，它死于末世体制，而不是死于抖音。在1985年到1991年，苏联地方电视台发生同样的故事，拖欠工资，收视率暴跌，年轻人离开，员工靠副业养自己，宣传内容无人问津，节目空洞苍白，无人相信。你会发现所有的征兆和今日的中国全部都对应，那不是巧合啊，是体制末期的典型症状。而当喉舌被静静弃用，这个政权所依赖的讲故事系统、政治能量都正在急速衰竭。电视台的急剧衰落是中共即将垮台的标志。一个政权在瓦解前剔除了政变和民变的发生，还有演播室熄灯的那一刻、咪无声的那一刻，以及电视频道停止播放之后的无人关注。中国地方电视台正在集体倒闭，而这场倒闭意味着中共政权行将进入末世时代。地方电视台的沉没不是个别事件，当一个政权连自己的故事都讲不到下去那阵，人民会做些什么？跟住下来这件事是比欠薪、财务爆煲、反诈骗瓦解都更震撼的。习近平执政了13年，而中国的难民数量就多了10倍。越是宣称盛世，就越有人用脚告别这一片土地。13年来，习近平提出了无数宏伟口号，乜嘢中国梦啊，伟大复兴啊，乜嘢共同富裕啊，高质量发展啊，全过程人民自主啊。但是现实就在另一个维度同步运行。那一条被人忽视的暗河正在静静缺堤，同时在2020年之后化为浪潮。这个浪潮叫做难民、流亡者、用脚投票的中国人。2012年习近平刚刚上台，那一年在海外寻求庇护的中国人大约只是有12000至15000人。而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就飙升到107000人，升了接近7倍。2021年就增加到12万人，而在2024年就已经超过176000人。 整体来讲，由2012年至到2024年，中国人寻求庇护的总人数已经超过100万，突破百万大关。那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意味着在所谓民族复兴的最高潮时期，中国人的逃亡速度远超任何一个政权自诩是强大的时代。习近平统治中国13年，中国现在每年的难民数量比习近平上台之前多出10倍。那不是偶然，而是整个国家的人民集体用身体讲真说话。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国家真正的痛处，不是看它的宣传片，而是看哪里最逼人。今日的中国有三个地方永远都是排长龙的。首先是美国领事馆门庭若市，那里是中国人逃亡的入口，签证爆满，办护照逼爆，边境偷渡激增。2023年中国的偷渡客涌向美墨边境的数量倍增。为什么？因为大家相信就算是铤而走险，自由亦都值得搏一次命。其次是信访局，人满为患，那里是绝望的出口。习近平说全过程人民自主，不过真正的人民只能够排队求救，最后被驱散、被打压，甚至被遗忘。那里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而是问题堆积如山的地方。第三个就是各大医院逼到爆，那里是老百姓的炼狱。在口号里面，中国是高质量发展，只不过在医院里面，老人家等不到床位，年轻人比不起医药费，百姓看病难。这三个地方就是所谓盛世的真相切面。透过他们能够看到的是，列逢正在向经济、政治、家庭和整个社会蔓延。而中国难民激增是多重原因的结果。首先就是中国经济断层，青年失业率超过 30%， 房地产冧市，民营企业倒闭潮，外资撤离，还有就是投资急冻。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失去了未来，那就意味这个国家失去了未来。同时间，政治高压、封城、清零、拉人、封网控、监控等等等等，所有人都开始明白中国人的安全不是权利，而是赐予，而赐予是可以收回的，你的安全不属于你，那真是太可怕了。再加上社会不公，中共说共同富裕，其实是富者更富，弱者更苦。教育昂贵，医疗沉重，养老成灾，每一个都成为推动全家移民的动力。中国人面临生存压力，最朴素亦都是最残酷。好多人不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梦想，只不过是为了啖饭，为子女有未来，为了不在中国的职场和学校里面窒息。所有中国难民潮不是移民潮，而是一种摆脱，奔向生存，奔向自由，奔向秩序。中共的所谓盛世正在被一船又一船、一批又一批的逃亡者否定，没什么比逃亡更有说服力的民意。一个国家真正走向衰败的时候，他的人民就开始沉默，开始逃亡。苏联是这样，委内瑞拉是这样。在今日，当百万中国人在黑夜之中穿越丛林、海洋、国境，用生命来换取自由空气的时候，中共国早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如果体制不变，这条逃亡的路只会越走越挤拥。而难民潮就是中共末日降临的第一章。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